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June 20th,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CSIS, issued a rare public warning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telligence service is targeting and recruiting Canadian citizens to supply information to Beijing.
加拿大情报局警告国民不要成为中共情报目标。6月20号，加拿大情报局及 CSIS 在推特上连续发表推文，警告加拿大公民，中共情报机构在招募加拿大人向北京提供情报。
In a Twitter thread, CSIS explained step by step how targe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are approached and cultivated online by proxies of the PRC's intelligence services.
通过一系列推文 ，CSIS 详细解释了中共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如何在中国境内外接触和培养目标人物。
They identify people who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jobs in strategic sectors or who have high-value credentials, CSIS said.
CSIS 表示，中共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会识别那些积极寻找战略部门工作的人或拥有高价值证书的人。
According to CSIS, through a network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proxies posing as human resource workers or job recruiters, Canadians are first approach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LinkedIn, where the conversation is then moved to WeChat or WhatsApp, email or other secondary platform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这些代理人接触目标的方式是伪装成人力资源招聘人员或安全顾问等身份，首先通过领英等社交平台与目标人物建立联系，然后联系会尽快转移到二级平台，例如微信、WhatsApp 或电子邮件。
CSIS said the target will then be asked to write reports for consultants in exchange for payment and later meet in person or virtually with the client allegedly receiving the reports.
CSIS 说，目标人物接下来会被要求为顾问写报告以换取报酬，随后与据称收到报告的客户进行面谈或虚拟会面。
Both the consultant and the client are in fact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ers, CSIS said.These new recruits start receiving payments in exchange for confidential, privileged information that is of interest to the PRC.
CSIS 说，顾问和客户实际上都是中方情报人员。这些新招募的人员通过撰写包含中国感兴趣的机密、特有信息报告来获得报酬。
Spy agencies in the West have accused the Chinese regime of recruiting their citizens as informants, although the Chinese regime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In 2017, Germany's domestic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ged that Chinese intelligence used LinkedIn to target at least 10,000 Germans, possibly to recruit them as informants. The agency's head, Hans-Georg Maaßen,then told the BBC, this is a broad-based attempt to infiltrate, in particular, parliaments, ministr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西方的间谍机构近年来指控中共招募西方国家的公民做间谍，尽管中共否认了这些指控。2017年，德国宪法保卫局曝光了一批由中共特工假扮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们在领英等平台积极收集个人信息，并大规模招募德国线人， 据统计，有超过10,000名的德国用户与这些虚假用户有联系。德国宪法保卫局负责人马胜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是一次针对议会、政府部门的大范围渗透。
In 2018, th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old Reuters that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s co-optees,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employed by intelligence agencies, but work with them, set up fake accounts to approach potential recruits. The officials said that Chinese intelligence used bribery or phony business propositions in its recruitment efforts.They said the targets include experts in fields such as supercomputing, nuclear energy, nanotechnology, semiconductors, stealth technology, healthcare, hybrid grains, seeds, and green energy.
2018年，美国情报官员告诉路透社，中共国家安全部让合作者即没有受雇于情报机构但与之合作的个人设立虚假账户。以接近潜在的新招募目标，这些官员说，中国情报部门在招募工作中使用贿赂或虚假的商业建议。美国情报官员还透露，涉猎目标包括超级计算、核能、纳米技术、半导体、隐身技术、医疗保健、混合谷物、种子和绿色能源等领域的专家。
In 2019, former CIA officer Kevin Mallory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in prison for espionage after being contacted by a Chinese headhunter on LinkedIn. The interaction set of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ultimately led to Mallory providing the Chinese with classified documents in exchange for thousands of dollars.
2019年，前中情局官员凯文·马洛里在领英上被一名中共猎头联系后，因间谍罪被判处20年监禁。猎头与马洛里的互动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马洛里向中共提供军事机密，以获得数千美元的报酬。
In 2021, British National Protective Security Authority.Launched the Think Before You Link campaign to alert public sector staff. The agency told the UK newspaper The Times that 10,000 Britons have been targeted on LinkedIn by recruiters for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2021年，英国国家保护安全局发起了链接前先思考活动，以提醒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该机构告诉英国《泰晤士报》，10,000名英国人在领英上被中国和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招聘人员盯上。
In recent weeks, CSIS and other Canadian security agencies have detailed in public and to Parliament how they are cracking down on Chinese interference efforts in Canada.
最近几周 ，CSIS 和其他加拿大安全机构。在公开场合即向国会详细介绍了他们如何打击中共在加拿大的干预企图。
Last week, RCMP Commissioner Mike Duhamel told a House of Commons committee that more than 10,000 investigations into foreign interference are underway in Canada, adding that police stations allegedly operated by Beijing have been closed amid ongoing investigations. Duhamel said,Any matters that can be charged, any person that can be charged with the criminal code, we will do so.
上周，加拿大皇家骑警局长杜赫姆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加拿大正在进行100多项关于外国干涉的调查。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有中共设立在加拿大的海外警察站已经被关闭。杜赫姆还说，任何可以被指控的事项。任何可以根据刑法被指控的人，我们都会这样做。
CSIS warned Canadians, be careful who you connect with on LinkedIn and other online platforms. Don't be a target of China's intelligence service online recruitment.
加拿大情报局警告说，小心你在领英和所有其他在线平台上联系的人， 不要成为中共情报部门的招募目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四通桥勇士再现。一位独立作家叫做张生的，在北大呢举牌要求废除一党集权，拥抱多党制度。随后呢，这个张生被警察带走。跟彭丽发一样，他写了一本17万字的书啊，剖析一党专政的问题，并且展望未来的民主中国。第二个新闻呢，是韩国全面部署萨德。这套反导弹系统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引发轩然大波，甚至呢中共当时在利用萨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大量的韩国影视剧被下架，然后韩国的超市乐天呢也被勒令的关闭。但这一次重启萨德部署呢，显示韩国已经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从此不再看中共的脸色行事。而中共现在呢也有心无力，再度煽动民间抗议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外资撤离，让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下行速度更快。现在各国基本上对中共的态度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有点爱怎么着怎么着了啊，这么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有些分歧呢明知道说出来中共会暴跳，但是呢该说的还得说，有些项目呢知道中共会很不爽，但是呢该做的还得做。就像拜登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但是呢在中共抗议之后，这个拜登呢仍然拒绝收回这个标签，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习近平这次会见布林肯呢，再次提出了2013年，就是10年之前提出的构想。简单的说呢，就是跟美国瓜分世界，建立两个互相承认的阵营。等于是美国这边呢是一个朋友圈，中共那边呢是一个朋友圈，就有点像恢复了美苏冷战时期的那个状况。但是呢，白宫装聋作哑，根本就不予回应。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现在对这个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看得越来越清楚的一些标志。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这个周四就是22号的时候，有网民呢在推特上发布一个这个突发的讯息呢，说北大刚刚有一个人在家园食堂的门口举起一个牌子，这个呢就是推特上这个发出的信息哈。当时这个最开始这个信息发出来的时候呢，说这个举牌的是一个女子，是在北大的家园食堂门口举的，上面写着这个废除一党集权，拥抱多党制度。下面呢是 YouTube Twitter 啊，应该是他的一个账号，这个 Hobby Septem， 这个我感觉可能是这个 SEPTEM 可能是 September 的缩写哈，不知道为什么是用了这么一个词。Hobby 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业余爱好这个意思。然后呢旁边还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民主革命始动，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民主革命呢马上就要到来，后面呢还有两个 hashtag， 一个 hashtag 呢写的是风雷，还有一个 hashtag 写的是闹革命，就是现在革命的意思。那么这个消息在爆出之后呢，这个随即呢这个人就被警察就学校的保安呢就给带走了。那么由于他用这个牌子遮住了自己的脸，所以呢不知道他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就一开始传说呢说这是一个女子，那穿着一个长袍嘛。那么后来呢这个根据他给出的推特账号和这个 YouTube 账号呢就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的话呢发现是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身份的话呢是一个作家啊，就他长得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张生，不知道是不是真名字哈。这个张生的话一般来说像在这个台湾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管男子呢就叫做什么什么生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张生的话也可以说是张先生啊，是香港啊，也可以叫张先生。他的备注呢是一名中国的作家。所以这个呢是继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白纸革命之后，大陆再一次出现反对中共的民主抗议行动。张生呢在他的推特上最开始贴出了总计17万字的长文，宣布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始，并且呢呼吁这个大家去阅读他的书。但是呢这个书发表之后呢，就是应该是一个 Google Drive 专门 share 的一个文件，但是呢这个书发表之后呢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啊，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那么北大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就开始下载和阅读他的书，就当时这个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去找这个彭丽发的推特是吧，就找到了很多他以前写的文章。 那么这个张生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抗议也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大家去下载他的书和阅读他的书。他的书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剖析一党专政的中国的问题，而且呢阐述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构想。他的书是分为三章啊，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和对未来的构想。在中国大陆呢，这样的抗争当然是风险极大而回报极小啊。如果他没有及时引起公众关注，没有在推特上广泛传播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他一旦被投入监牢之后就会无人问津。上次彭丽发在四通桥打出横幅之后被抓走，至今是音信皆无。还有一些人传闻说他已经被枪决了哈，但实际上怎么样的话 ，you never know 是吧？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呢，我当时在看到就是彭丽发的这个抗议的时候呢，我也一度对他的这个抗议的影响力呢，就是有一点怀疑。因为像当年的六四啊，就后来很多就是民间的这种抗争呢，似乎都不了了之。但是呢，就是彭丽发的抗争会产生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效果，这个效果我觉得可能是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哈，就是说他当时抗议之后的那个标语口号立刻就在网上广泛的传播，而且通过可能翻墙呢，就是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也看到了他的标语口号，以至于呢，就是当白纸革命发生的时候，很多不同的城市的人们在聚集的时候所使用的都是彭丽发的口号，就是可见四通桥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传播之广。而且他当时的那个视频呢，就通过这个手机的 AirDrop， 就是苹果那个 AirDrop 功能，在中国大陆也是广泛的在，就是在传播，甚至以至于苹果公司呢，就不得不把 AirDrop 的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啊。而且好像就是他加了很多的限制，就使得这种传播的话变得，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彭丽发当时的抗议会能够产生，就是跟之前的很多的这种民主抗议，因为之前有一些人，比如董琼瑶泼墨呀。或者一些人在这个深圳那打出一个横幅，要求公布贪官的财产呢，等等。为什么就是说彭丽发的这个抗议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中国人民忍不了了啊！就是当时在疫情的这个严厉的风控之下，中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他们已经就是生活都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张生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开始，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不满在民间酝酿已经很久了啊！就天下苦中共久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彭丽发当时的这个就是一道就是这个一条横幅就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那么当然，这个张生的话呢，他可能也是想通过他个人的牺牲去传播对中共这种抗争的理念。所以其实呢，我觉得从白纸革命开始，中国的民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觉醒者。现在很多的觉醒者并不公开活动，但是呢，我想他们已经对中共产生了很深刻的认识。这种觉醒啊，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就像当年我自己本人啊，就是因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嘛，就是我第一次发现我是受了中共的骗，我才发现中共他所宣传的和我所了解的法轮功完全是两回事，或者是截然相反，这个就促使我去寻求真相，并且愿意去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共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我自我觉醒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对中共的这个认识不断的深化的过程，然后开始通过读很多的书，然后呢读很多就是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就是搞民主运动的一些前辈啊，他们的一些书呢，就是他们的一些文章，破除很多中共那种谎言和给我们灌输的那些观念。所以我觉得随着白纸运动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开始了像我当年一样的这种心路历程啊，开始去思考和这个就是传播关于中共这种邪恶的这种真相。那么这些觉醒者他们现在没有出现在街头，但是我相信在民间私下呢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信息的传播。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百姓的生活更加的艰难，即使这个风控已经解除了啊，但是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觉得呢，这其实确实也是一个民间启蒙的好时机。我经常讲啊，就是说我不喜欢那种抱骨平和，就是说这个不带武器的跟老虎作战，然后呢就是这个光着脚去趟过一条河。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在孔子看来的话也是吾不取也，是吧？就是我也不认为这个方法就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当然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就是自我牺牲去唤醒民众这样的人当然是非常值得尊敬啊，就像彭丽发也好，或者像张生也好，他们真的是非常值得令人尊敬。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民间的话呢真的是应该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广泛的开始一场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大家在反思中共的邪恶，一旦想明白之后的话，可以跟一些好朋友进行私下的交流，跟家人进行一些私下的谈话，把中共的邪恶讲清楚。中国人存在着对美国和中国自身的各种各样的误解， 这些内容在我们这个频道中其实一直在予以澄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启蒙呢，当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当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好启蒙的了啊，大家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把中共的罪恶说上那么一条两条啊，也都知道这个中共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革命呢自然就会到来。当然一说到革命的话，很多人就会说你这是希望中国乱啊，其实我觉得中共在才是造成中国乱的根源啊。这个中共这个倒台的话，最有可能的话，我觉得随着民间这种启蒙的普及，会变成一场天鹅绒的革命啊，就是和平的就结束了中共的这个一党专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很多在这个西方的政府，就是甚至包括可能这个台湾呢，就是一些就是一直对中共就是他的威胁感觉，非常的就是担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很担忧，就是说如果一旦中共倒台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一场大的动乱，然后造成全球产业链的中断，造成各个国家经济都被中共拉下水萧条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革命，中共的结束完全可能是一场天鹅绒的革命，和平的落幕了，一个邪恶的政权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要想能够做到像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能够和平落幕，唯一的方法，在我看来唯一的途径，那就是非暴力的抗争啊，也就是民心的觉醒。当就大家都认识到中共邪恶的时候，中共自然就不存在了。其实呢，我一直相信一点啊，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从自己做起，做一个好人。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好人的话，中共邪教是一定会烟消云散的。因为中共邪教它是一个非常反人性的政权，一个极端反人性的政权，任何人性的复苏都是对中共的这种反抗，也都是中共洗脑，意味着中共洗脑的破产。所以一个反人性的政权靠着反人性才能够维持的话，每一个人人性的复苏其实就是对中共最大的挑战，也是对中共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中共是不希望中国人做一个好人的，对吧？你们都那么有正义感，那城管去打小贩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就是说都会挺身而出，是吧？然后呢，当这种比如说这个官员贪污腐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指出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不公平，然后很多可能就是说一些社会上非常不公正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大街上每天能够看到的这些事情的话，可能就会有人去制止。当这个社会上人人都想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中共自然会不存在。其实呢，这个不光是在中国国内哈，中共现在在国际上也是四面楚歌。现在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就是现象哈，就不说国内哈，在国际上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就是，自由社会国这些国家几乎已经不太 care， 就不太在乎中共是怎么想，会不会不高兴了。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韩国22号的时候通过了一个针对部署美国萨德飞弹防御系统的环境评估。为全面部署这个飞弹系统呢，就是铺平了道路。大家知道这个萨德呢，它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啊。这个它呢是用来，最开始这个韩国在部署的时候是用来击落这个韩国的短程和中程的导弹啊。即使导弹已经进入下降阶段的时候，萨德系统也能够发现并且把它给击落。这个萨德的部署呢，其实完全是为了因应北韩发展核武器所致。200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北韩这个就是韩国北韩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都已经20年了，差不多从2002-2003年的时候，当时就知道朝鲜在开发核武器。当时朝鲜说他自己开发核武器是为了什么原子能和平的利用发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为了开发核武器。到2006年的时候，在那个2006年之前呢，当时这个美国、日本、韩国什么中国什么之类的，北韩啊，就他俄罗斯他们就搞了一个叫六方会谈，这六个国家在一块儿，就是想方设法的希望这个停止北韩对核武器的开发。当然，其实作为俄罗斯来讲，作为中共来讲的话，只是在做一个姿态。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北韩呢就研制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成功的爆炸，当时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啊。大家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韩战已经结束了啊，1953年的时候韩战就结束了，其实事实不是如此，至少法理上不是如此。就是1953年双方签订的，就北韩南韩双方签订的是一个停火协定，并没有宣布战争的结束，只是停火而已。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北韩南韩仍然是处在战争状态。所以朝鲜一旦爆炸原子弹的话，当然最担心的就是韩国。那 这个韩国迫不得已怎么样呢？就只能去这个加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个萨德系统啊，也是叫这个战区高空防御飞弹。它是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展的一套防御系统。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家知道是美国最著名的这个军火公司，它在1992年的时候开始生产这个萨德，2007年的时候开始跟美国政府签约，然后呢开始部署。它的这个反导弹能力非常强，它可以摧毁地球大气层内及外部的有害的目标。那后来到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朝鲜不光是爆炸了原子弹，而且能够爆炸氢弹啊，所以当时这个韩国就觉得部署萨德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你扔这个原子弹的话肯定是需要靠导弹来发射嘛，所以当时韩国就决定部署这个反导弹系统，用萨德系统把整个这个韩国给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天网保护起来。那么当时在选定这个部署萨德的时候，选定的那个地址呢是庆尚北道兴州郡的兴州高尔夫球场。这个高尔夫球场距离这个首都首尔是296公里。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韩国的国防部认为哈能够最大的发挥萨德的优势，而且呢对于民众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最少的。那么他等到一旦选址定了以后是2016年的9月30号，那么再往下的话就开始要部署了。那要部署这个兴州高尔夫球场呢，这个地方不是韩国政府所有，而是归这个就是乐天集团所有，就韩国那个大超市哈，大家知道那个老 T 哈，我们叫老 T 哈，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我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去这个超市去买菜嘛。这个超市它呢这个拥有这块土地，所以后来这个乐天集团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高尔夫球场就转让给国防部啊，用于部署这个萨德系统。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大陆对乐天集团的抵制。当时乐天集团在大陆好像有74个就是这个超市就被这个中共就给关闭了啊，给你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他也不说要关你，他也不说专门针对你，但他就说你的防火有问题啊，卫生有问题啊，什么有没有税收问题啊等等，反正就找你各种各样的毛病啊，然后的话麻烦，然后的话就把你给关掉。当时这个乐天集团后来迫不得已就很多的这个超市就关闭嘛，然后撤出中国大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尽管中共当时又限制韩剧啊，就限韩令嘛，尽管中共在做了这些事情，但是萨德已经部署了一部分。那么当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呢，大家知道是朴槿惠嘛，朴槿惠其实对中共还是挺 tough 的。结果呢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韩国的政府发生了这个更替，上来的就是非常亲北韩也非常亲中共的那个文在寅。所以文在寅在2017年上台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所谓开始进行环境评估啊，就是说我部署这个萨德的话呢，我要看一看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怎么样。于是的话就以这个为理由就终止了部署萨德。然后的话这个文在寅就开始舔共了是吧，就开始舔中共。后来呢他就跟中共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协议。这是在2017年11月22号感恩节前后，当时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和这个韩国的外长康京和就在北京签了一个这个协议。这个协议的话呢这个概括起来就是三步。三步的话，第一是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就是以前部署的就不追加了啊，以前部署的就算了，不追加了。第二个话是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啊，第三个的话呢是不发展韩美日三方的军事同盟。中共的理由其实他不想让韩国部署萨德的话，主要是因为萨德系统如果一旦雷达打开的话，它能够侦测到中国的这个导弹的活动，所以中共来对中共就觉得那这个他要是能看到的话，美国也就知道了嘛，就等于是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部署了一套反导系统，连中国的这个不光是北韩的这个导弹发射整个在哪儿都被摸得一清二楚，然后中共那边导弹在哪儿发射井在哪儿是他都也摸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的话是当时中共非常就是想方设法要努力阻止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当时这个由于文在寅非常舔共嘛，所以文在寅后来就以这个环境为名就停止部署了，签了这么一个三步的协议。但是呢 ,2022 年韩国总统选举让这个尹锡悦就上台，上台之后的话尹锡悦是对中共是一点都不客气，当然对北韩的话也非常强硬，所以尹锡悦一上台呢他就要求部署萨德。那么现在这个尹锡悦呢就是说环境评估呢已经通过了，所以剩下的部署呢就仅仅剩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其实如果你要看整个这个萨德部署的过程啊，也就是中共搬起石头砸这个自己的脚的过程。最开始六方会谈的时候，中共当时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拉近跟美国的关系。